弟兄姊妹，华北调停，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的，所学习的，就是上帝宝贵的恩典。今天我们仍然有教弟问答，也有国涛弟兄啊，在中间为我们分享从大卫悔罪失踪的四个看见。我们看到海德堡教弟问答34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你为何称他为我们的主呢？回答：因为他不是用金银，但是用他的宝血，从罪恶和魔鬼一切的权势下，拯救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叫我们归于他，唯独做他自己的产业。弟兄姊妹，作为一个人，你到底是属于谁的？我们属于共产党吗？属于共和党吗？属于民主党吗？属于台湾吗？我们属于美国吗？我们属于家庭吗？我们属于牧师吗？属于父亲吗？属于孩子吗？到底我们是属于谁？所以海德堡教的问答第一问就是：或生或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或生或死，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的身体和灵魂皆非什么己有。我不仅不是属于世界的，属于别人的，我也自己不是属于谁啊？自己的，我的身体和灵魂都是属于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年轻人包括在美国都面对着 identification crisis， 都面对着身份的危机、认同的危机、belonging， 你到底是归属于谁的？我们都面对这样的危机。或者很多人，不管你工作，不管你荣华富贵，不管你健康长寿，你很快归于死亡，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但是这些都是世界上我们肉眼看得见的现象。我们真正的灵魂，我们真正永恒的归属，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这儿回答就讲，所以当我们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那为什么我们称他为主呢？因为他不是用金银，他也而是用他的什么宝血。为什么用他的宝血呢？圣经讲，若非流血，罪就不得什么赦免。而整个旧约圣经中讲的牛羊，他们的血不过是一种象征，不过是一种仪表，更多的是指向像使徒约翰看到耶稣所见证的，看哪，神的什么羔羊，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赎罪祭、挽回祭，他摆上他自己的生命，他流出宝血与我们立什么新约。这个血代表他的生命，代表他整个的存有，代表他好牧人为羊舍命，好朋友为朋友什么舍命。所以他用他的宝血从罪恶和魔鬼一切的权势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信主，你是属于罪恶的，你是属于魔鬼的啊！中国人讲的好听一点，人在江湖，身不什么由己，哪怕有心杀贼，无力什么回天。所以你不管你是豪杰，你是英雄，你是高官权贵，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无力的、无能的、软弱的啊，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一江春水什么向东流，流你挡不住的。但是弟兄姊妹，耶稣把我们从罪恶和魔鬼的权势下拯救出来。耶稣不光拯救我们的灵魂，耶稣也医治我们的身体。耶稣不光今生今世医治我们的身体，当我们的身体彻底修坏归于尘土的时候，我信身体什么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将来我们要有荣耀的复活的身体。我们不光在主基督教会见面啊，我们还要在天上，还要在亚伯拉罕的怀抱中，还要在白色圣宝座面前，还要在耶稣基督里有那种荣耀的相见。那时候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因为上帝讲一切都什么更新了。说弟兄姊妹，他叫我们归于他，唯独做他自己的产业。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处境中，不管我们的身体状况如何，唯愿我们常常彼此纪念，我或生或死，身体灵魂皆非什么己有，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唯愿这样的安慰 常常与弟兄姊妹同在，感谢主。我们欢迎郭涛弟兄在我们中间分享正道。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大卫的悔罪诗中，我要分享四个看见。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首诗的历史背景。大约在公元前990年，以色列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卫王，在列王都出去征战的时候，仍然住在耶路撒冷。夕阳西下的时候，在房顶上散步，突然看见一个妇女在洗澡，容貌甚美。有一首歌中有这样一句歌词：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大卫不是看了一眼，而是看了一眼又一眼。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打败很多人的英雄，终于没有过了美人这一关，他被自己的情欲打败了，跌倒了。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错再错，错上加错，罪上加罪，恶上加恶。当八十八告诉大卫王：我怀了你的孩子，大卫就想嫁祸于她的丈夫，把她的丈夫从前线召回，没想到乌利亚忠心耿耿，从前线回来没有回家。大卫诡计破产之后就动了杀机，于是乌利亚被迫殉职沙场。大卫貌似合法的娶了八十八为妻。各位大家想一想，当乌利亚怀揣着大卫写给元帅约押要把他害死的那封信，想想元帅约押看完信后看乌利亚的眼神。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很难直视，一个是太阳，另一个是人心。还有天理吗？还有人性吗？但是人在做，天在看。上帝没有放过大卫，他派先知拿单去找大卫。拿单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在给大卫讲完那个故事之后，大卫义愤填膺：那妇人该死，他要偿还四倍。先知拿单说：你就是那人。之后连珠炮一般把大卫的罪行一一的抖露出来。大卫一听见先知的责备，立刻认罪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于是呢就有了这首著名的悔罪诗。这首悔罪诗的背景大家可以看到撒母耳记下的11章、12章和诗篇的51篇的开头的部分，这两个背景呢是互相补充的。比如呢，先知拿单来见大卫王是在八十八已经生了儿子之后，也就是说这首诗篇的创作至少在大卫和八十八同寝后266天之后。那么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真字。第一个真呢，就是它情真意切，跨越时空和你我形成了共鸣，因为我们也是拿单所说的你就是那人，我就是那人。按照上帝的律法，我们有谁没恨过人？按照上帝的律法，有谁没好过色？所以这首诗跟我们共鸣，因为它是我们被罪所压制的灵魂的共同的哀哭，它字里行间带着我们共同的眼泪。没有彻骨的痛，很难写出这样的真；没有被罪伤的那么惨，也很难有祈祷的那么的迫切。另一个真字就是他带着真智慧，所以这首诗也是训诲诗。大卫作者诗交与灵长，灵长是什么呀？诗班长啊。诗班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首诗是用作公共敬拜中，他把自己的罪恶，把自己的过犯，把自己的悔改写成了诗，公之于众，目的是要指教有过犯的人归向上帝。所以这首诗不单适合我们个人的悔罪，也适合我们邻里贫穷的弟兄姐妹在聚集时一起朗读 一起来歌唱。今天我们就不歌唱了，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到第三节。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好，我们就先读到一到三节。我们看到在第一节经文里面提到了两次怜悯，尤其是第二次，他强调上帝丰盛的怜悯。对一个犯了罪的而言，除了转向上帝的怜悯，人还有什么出路吗？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上帝对人的怜悯，人还有出路吗？我们往哪里逃躲避上帝的灵呢？我们往哪里逃躲避上帝的面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仰望上帝的怜悯才是我们罪人唯一的出路。罪得赦免是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因此罪人只能转向上帝，转向那发怜悯的上帝。他说，求你用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意思是说，主啊，你赐下那配得你属性的那个怜悯，显出与你恩典相称的怜悯之心，我的罪大恶极需要你怜悯的丰丰富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这里所发出的一个祷告和那个新约里面那个税吏很相似。新约里那个税吏怎么祷告的？上帝呀，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大卫没有基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基于自己的功劳来求告上帝。他说，不是我看在我身为以色列国国王的份上，不是看在我杀死巨人哥利亚的份上，不是看在我立志要为你建造圣殿的份上。相反，他说，你看在你自己怜悯的份上，出于你本性的良善你怜悯我，出于你怜悯的丰盛你怜悯我。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所恳求的还有涂抹，他说，求你涂抹我的过犯，就像这个账本上的这个罪债被涂抹和删除一样。一个犯了罪的人拿啥去补救啊？哥利亚已经死了，巴示巴已经成了他的妻子了，还生了孩子了，他能做什么去改变这一切呀？生米做成熟饭了，木头已经做成船了。所以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犯罪之后他也伤害了自己的良心，他说，求你涂抹我的过犯，使他不在我面前控告我，羞辱我，让我惊恐。大卫求告上帝的怜悯，他希望他的罪疚感也被挪去。罪的伤害是在犯罪之后，良心不安，做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他受到了控告。然后他在讲，求你把我的罪孽洗出净尽，并洁除我的罪。他要祈求良心的完全的洁净，因为他所受到的搅扰之深，让他希望得到这种赦免的完全，释放的完全。犯罪的人良心是不安的，没有安息，没有赦免就没有安息，总是担惊受怕。之后在第三节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大卫以此作为一个明确的证据，表明他极其需要上帝的怜悯，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从任何人，从其他任何地方寻求到任何的帮助。他说，他的罪常在他面前，让他痛苦不堪。他犯了罪之后，这些犯罪的细节就像动画一样，经常跳出来折磨他的良心，往事不堪回首，在任何的场合他都被提醒到自己的罪。犯罪之后他很难面对的是心灵的煎熬，罪就像毒蛇一样，时不时出来咬他一口，真疼啊。所以他痛苦地向上帝哀嚎，上帝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被罪折磨得快要崩溃的人吧。弟兄姐妹，在很经典的改革宗的传统文献里面，对罪的定义始终明确是根植于上帝的律法。比如说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对罪的定义，罪是什么？罪是不遵守或违背上帝的律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福音中启示并白白赐下的救赎的怜悯，才能把罪描绘得那么令人憎恨，让人满面羞愧。因为他所得罪的，我们所得罪的是那位满有恩典和满有怜悯的上帝。 新教徒神学家寇尔霍恩强调，那种仅由律法所激发的罪的知识，往往只能带来奴仆式的惧怕和属世的忧伤。因此他说，对罪真正的认识是来自于对律法和福音的双重信仰。举个通俗的例子来说，一个人违反了交通法，面对警察，和一个孩子违背了爱他妈妈的这样的一个话，一个吩咐，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大儿子啊，那个小儿子，他不仅意识到自己罪恶的深重，他也想起了父亲曾经对他的好，于是在他就是这份记忆，在他走投无路，成为他浪子回头的关键。如果他知道老父亲已经不在了，家里面只有那个大哥，可能他宁可流落街头，客死他乡，也不愿意回家看他大哥那张老脸。今天很多人的律法，今天很多人的悔改是律法性的。什么是律法性的悔改呢？就是对罪有认知，但却想靠自己来满足律法的要求。他的心理模式是这样的：他犯了罪之后，良心受到控告，非常的不安。他为了求得良心的平安，满足上帝的公义，所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但是他根本达不到律法的要求，失败是必然的。于是他的失败又生出新的惧怕，惧怕又促使他有更大的努力，更大的努力，失败之后又是失败，失败之后又是新的惧怕，惧怕之后又是新的努力。啊，他陷在一个死循环里面。如果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啊，那个小仓鼠哈，在那个笼子里面很努力的奔跑，这种律法性的悔改，现在律法性循环中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他根本不相信上帝会怜悯他，他希望自己做得足够好才能够被上帝接纳，他想靠自己的功德赢得上帝的怜悯。但是真悔改的特征跟他恰恰相反，他是植根于对律法和福音的双重信仰。律法他知道自己有罪，但是他也知道没有福音他是死路一条的。律法性的悔改让人 painful， 很痛苦，害怕结果。但是福音性的悔改让他真的感到 sinful， 真的是罪大恶极啊。所以我想起来有一次小的时候，我曾经把我妈妈的手伤害了。哇，当她举起手要打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个样子，她悬在半空的手又停下了。这个画面让我知道，哇，什么是 sinful 犯罪。因为你得罪了那位爱你的人。律法性的悔改呢，就是靠自己要改过自新，但是福音性的悔改就是转向上帝。所以第一次来听到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是良心的逃犯，被折磨的快要崩溃了，你的罪在控告你，不要再畏罪潜逃了。现在律法的漩涡中悔改的朋友们，也出来吧，转向那怜悯的上帝，在他有赦免之恩。有一个儿童绘本叫做《讨厌黑夜的喜奶奶》，他讲述的是一个老奶奶，她非常讨厌黑夜，讨厌各种黑夜中的这个生物。于是呢，她有各种创意但是却无效的办法，她就想把她的黑暗驱走，用扫帚扫，用锅煮，剪黑夜的羊毛，都没有成功。等到天亮了，她已经很累了，他只能是再睡觉补充好体力，之后再与黑夜搏斗。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律法性悔改的这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拉开窗帘让光进来，能改变黑暗的只有光。上帝所赐的那个光是真光，能把一切暗夜中哭泣的灵魂带到平安之处。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最这首诗里面啊，不但看到了上帝的怜悯，他也看到了罪恶。所以这首诗的另一个亮点就是大卫看到了罪恶，他不但看到自己得罪了人，他也看到自己得罪了上帝。他不但看到自己的罪行，也看到了罪性。他不但看见了本罪，也看见了 原罪。让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这首诗的第四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他已经得罪了乌利亚，但是他说唯独得罪了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知道他所面对的真正的审判者是上帝，是上帝使他的良心站在被告席上。即使世人都愿意原谅他啊，甚至安慰他，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释放他，因为他真正得罪的是上帝。然后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的意思仿佛是在说，我不仅仅是这一次犯罪啊，我从本性上就是个罪人。我不仅在此承认了我的一件罪、两件罪、三件罪，他更一步承认，他说我从出生起来就有罪。他意识到自己的本性完全的败坏了，他从自己所犯的一件非常极其可憎的罪中反观到他自己的整个人性的败坏。他说，我是在罪孽里出生的，完全缺乏一切属灵的良善。事实上，弟兄姐妹，每一个罪都应当让我们确知我们的本性是全然败坏的。然后第六节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事实上呢，在第五节，我是在罪孽里出生的，也有一个词没有翻译出来，就是 behold， 看哪，看哪，我是在罪孽里出生的。之后他说，看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大事。上帝所喜悦的不仅是我们外表的这种善良，他更喜爱人心的清洁。当他惊讶地发现这个真理的一刻，他对自己的罪的认识更深了，他愈加明白自己多么达不到上帝的要求。尤其是第二个看呢和第一个看呢，我是在罪孽里出生，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两者的鸿沟是何等的大。你所要的是内里诚实，上帝要求我们里面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实际又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的这个看见怜悯里面，他看到了真正悔改的一个根源，律法和福音不可分割的一个连接。在看见罪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看到自己更是得罪了上帝，他更看见了他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我们的属灵前辈也从大卫的悔罪诗里面有一个很精彩的总结，在比利时信条第十五条对原罪的精彩论述里面就引用了大卫的这句话，为大家念一下。他说，由于亚当的悖逆，原罪延及到全人类，这种原罪就是整个人性的败坏，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甚至在母腹中的时候也受到了感染。原罪在人心中如同毒根，生成各种各样的罪，他在上帝面前非常邪恶可憎，足以使全人类被定罪。不管用什么方法都不能除掉原罪，洗礼也不能除掉原罪，因为罪总是从原罪这一可悲的源头发出，正如水从泉源而出一样。尽管上帝不再把原罪归于他的子民，使他们被定罪，而是借着他的恩典和怜悯赦免他们，但原罪依然存在。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安于罪恶，而是说我们应当对自身的败坏的认识应当促使信徒常常叹息，渴慕摆脱这一取死的身体。因此我们反对柏拉修派的错谬，他们主张罪只是来自于模仿他人。我们可以看到比利时信条对原罪的论述，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第一听到他很精彩，他把罪和疾病联系起来，他说这种原罪就是整个人性的败坏，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甚至在母腹中的时候受到了感染。原罪在人心中如同毒根，然后生出各种各样的罪。所以他用遗传性的疾病和在母腹中就受到了感染就非常形象，非常生动。当你读这个信条，你会发现哇，他这个除掉了我们人类自我拯救的幻想，他把人带到一种非常绝望的境地，你靠自己靠别人没救的。所以同时的话，他也把注意力转向上帝，聚焦他的作为。事实上在上帝的眼中没有健康人， 主耶稣也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大夫，有病的人才需要。所以什么是遗传性的疾病呢？我想请大家来看几张图片。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你们心里默默知道就行了。下一张，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再下一张。跟弟兄姐妹说，我一样都不认识。这是一个检测色弱的图片。我知道我色弱是直到我考驾照的时候啊，很多同学都从前面啊，这是什么什么啊，马上就过去了。到我这里一看，嗯，看不见。然后我被告诉说你色弱，我说什么是色弱啊？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后来才说啊，有这样一种疾病。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的长辈里面有色弱的，啊，我也深信在我的晚辈里面应该往后也有色弱的。所以这就是遗传性的疾病。那么在这个驾考之前测试里面，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先天色弱。测试之后我才知道我眼中的世界跟你们眼中的世界不一样。所以我跟我妻子讲，我说求你看可怜我这个有先天性疾病的人吧。所以他知道我的眼睛这个有问题之后，他对我似乎很多的怜悯。因为这个确实不是我刻意而为之的啊，这是胎带来的遗传性的疾病。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标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色弱呀啊。通过我自己眼睛的这个先天性疾病之后，我真的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之后当我面对上帝公义的律法，认识上帝之后，我再也没有理性的自负了。我的整个理性情感和意志都被玷污了，我真的不敢再相信自己的判断，只能转向上帝他的判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罪不仅涉及到罪行，更是罪污。那么主耶稣也在经历性的层面定义了人性的污秽啊。他在门徒说他被告知说你的门徒啊不洗手就吃饭，他之后就讲了很著名的说人从心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他也列举了很多很多啊，凶杀啊，奸淫，贪婪，邪恶，我就不一列举了。他说这一切才能污秽人。我们不是犯了罪才成为罪人，而是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一定会犯罪。我们犯的罪是我们里面罪性的一个自然的流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人心呢，不是能够涌着啊清泉水的啊一个泉水口，我们的心是一个流着各种污秽的排污口。我们的心是个下水道。如果有一种设备能够把我们的人心能够拍下来的话，没有人敢公之于众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啊，可能头脑上知道啊这是罪，但是你的心里还可能还不知道啊。在这个 COVID 的期间啊，有一个夫妻，有一对夫妻，他们跪这个关在家里面啊。她丈夫呢，这个妻子就丧失了嗅觉，但是丈夫呢还好没有丧失。所以有一次她丈夫这个排放了一些有毒气体之后，她丈夫自己都不能忍受，就示意她妻子赶紧躲一躲。然后她妻子她理性的知道啊这个味道应该很难闻，但是她的这个嗅觉已经是丧失了，她根本感觉不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一样，如果我们啊知道上帝的律法，但是没有圣灵的光照，你不知道它有多脏。就像很多的时候我们清早起来可能有很多的灰尘，但除非那光从窗户里进来的时候，你的眼睛借着光你才知道，哇，原来空气里面有那么多的污浊呀。所以如何对待有罪的人呢？如果大家知道了罪原罪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的话，你还会对很多人那种态度吗？因为我们真的知道罪是啊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啊，罪是一种病的话，你就会知道病不是靠骂好的，病是治好的。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七到第十二节，看见福音。大家一起来，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弟兄姐妹，大卫不单看见了怜悯，他更看见了福音。他提到了牛膝草，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牛膝草是一种长在墙上的草，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牛膝草是在出埃及记，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又用牛膝草蘸着被杀之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框的两侧，并且上帝以此作为一个记号，要逾越这些有记号的人。他说求你用你自己所设立的方式把赎罪之血洒在我的身上。他渴望得着那律法礼律所预表的真义，因为唯有血才能洗出他的血债，唯有最彻底的洁净才能除掉他的污秽。我们可以看到罪带来忧伤，但是只有福音带来医治，唯有上帝的道才能真正的安慰罪人的良心。大卫的意思是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他说求你这使我被击打被折断的骨头不只是复原，不只是止痛，更是得到康健，得到恢复，得到安慰。他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稳，谁能站得住。所以他说求你涂抹我一切的罪债。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话语在这个诗篇里面重复了很多次啊。司布真解释说，这种重复性的祈求，并且在其中加上的一切，这一强调不是所有的重复都是没有意义的。在灵魂的剧痛里面，人已经无暇斟酌语言的变化，他只能以不断的重复来表达迫切的祈求。他也同时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罪造成他里面的灵魂的荒芜和空虚。他说求你显出你创造的全能，再让我这个堕落的人有清洁的心，有正直的灵。他祈求圣灵的恩典带来恢复。他默默地承认，唯有上帝的圣灵才能矫正他堕落的本性。所以弟兄姐妹，福音不单是罪的赦免，他更是要成为圣洁。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他的意思是说，可能按照我自己所做的，我应该被逐出你的面前，但是良善的主啊，求你仍赐给我与你相交的特权。这个特权对我而言比生命更宝贵啊！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罪会让人失去喜乐，他渴望再次的得到恢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这样的律法中的礼仪律中，他看见了福音。在有一首著名的诗歌叫《Amazing Grace》奇恩典里面啊，这首诗歌的作者是约翰牛顿，他的墓碑上写了一句话。I am a great sinner, but I have a great savior. 我是一个大罪人，但是我有一位伟大的救主。福音是什么？所以在海德堡教理问答，他说这福音是上帝首先自己在乐园里启示的，借着族长和先知予以宣布的，由律法中的献祭和其他的礼仪来预表的，最后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这是可能从时间线上我们有这种看见。之后又来讲到说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我们不容置疑的大公信条里所描述的一切，就是使徒信经，就是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耶稣与救赎，圣灵上帝与更新和成全。那么马太亨利在注释这节圣经里面，他说请看大卫在这里祈求什么，他在此提出了许多极美的祷告请求，只要我们加上一句因着基督的缘故，他的祷告就和新约时代的祷告毫无区别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罪恶中看到了罪性，他从律法的礼仪里中看见了福音，他看见了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都被赦免了，他看见了上帝的赦罪之道，血债血偿只有那无辜被杀的羔羊才能够偿还他的罪债，他渴望更新和恢复。福音是对罪的逆操作， 从一个人开始更新全人。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七到第十二节中的结果提取出来，他要得到福音所带来的好处，干净、欢喜、快乐、罪的赦免、涂抹、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不被丢弃、救恩之乐。永生不是从死后开始的，永生现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早就开始了。所以说如果我们一天被999次的控告你是个罪人，我们也要被1001次的提醒我们有一位伟大的救赎主。我们更要被福音所更新的生命，要更加的向大卫来祈求，我要得到那喜乐的生命，我要我良心的清洁，叫之前被罪所破坏的，但要现在因着福音被重新的更新过来，恩典大过过犯，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所以愿大卫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祈求，也加深也拓宽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我们需要经历福音医治的大能，我们需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不是等到死后，而是现在，就是现在。我的岳母曾经，我跟他讲，我说还有身体复活这回事儿，他说真有吗？我说你不是背过使徒信经吗？我岳母已经信主几十年了，我说你从头捋一捋。当他背到我信身体复活的时候，他说啊，还有这回事儿呢。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福音的认识也是一样，我们把福音可能理解得太窄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福音在我们生命中更新的大能，不单是过去福音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不单是未来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更是现在。福音不单是过去完成时，更是现在进行时，就是现在。所以上次我在参加姐妹会的时候，有个姐妹分享自己啊，说想要这个结出温柔的果子啊，旁边的丈夫就说哈利路亚。我也听过这个有些不信的丈夫说，我妻子信主了，我得救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更新就是福音最好的见证。他会说哇，你们的神真是真的，真的，这福音是真的。福音要给破碎的生命和生活带来颠覆性和医治性的改变，让生命更新而变化，让看见到说你们的主真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看见和好。诗篇51篇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单结合了大卫对自己悔罪有关注，尤其在第七到最后的部分，他又涉及到个人和群体。诗人盼望借着认罪悔改和祷告，他不单看到自己得到恢复，他也看到了别人的需要，他也看到了整个群体的需要。好，时间关系呢，我想就由我来读几句。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他说，上帝呀，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总结一下，如果大卫的这个犯罪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大卫呢，上帝给了他这样一个管教，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在福音里面他看见了什么？我字头上一只羊啊，有一个汉字写的特别好，就是繁体字，这是福音的含义。我字头上一只羊，这是真正的意义。那么在这个诗的末尾，他正是看见了盼望，他不但看到了自己，他也看到了别人的需要，他也看到整个耶路撒冷的需要。所以用一句杜甫的诗说，就是小看红石处，花重锦官城。大卫在这首诗的最后一部分，他看见了复兴，他看见了和好。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从第13节开始，他就开始了我就啊，要教导有过犯的人，就开始了后七节，他确实把恩典表达出来，活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要成为别人的一个教导者。事实上最能教导别人的就是那些亲身受教于上帝的人啊。斯普真说，做过小偷的人就能成为优秀的防小偷的人。大卫在此表明他满怀感恩之情，他要以实际行动来借着上帝的恩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他要借着自己成为这样一个案例，要努力使犯罪之人悔改归主，因为他能经历犯罪者所经历的痛。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求你使我嘴唇张开赞美你的话，求你的美意善待西安
啊，求你啊，这个你必喜爱异迹和翻迹，并全省的翻迹。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蒙救赎的灵魂，他开始有了上帝的生命，就是怜悯，怜悯的生命。他不但看见了自己的需要，他也看见了别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篇，大卫就要把它写出来，他把自己的犯罪经历写出来，把自己的悔改写出来，交与灵长。他要干什么？他要放在上帝的手中，化腐朽为神奇。他要求上帝使用自己曾经破碎的生命。所以有句话说过，万物都有裂痕，但那恰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上帝使用我们的地方，往往是我们很不堪的地方。正是这很不堪的地方，我们才能够与别人产生共鸣。大卫成了一个负伤的医治者，他说，满怀希望地说，罪人必归顺你。大卫深信，作为负伤的治疗者，他能够体会别人的痛苦，他写这首诗能够让别人回转归向上帝。可能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跨越几千年再读这首诗的时候还能够有那样一同的共鸣的原因。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生活应用的部分。其实大卫的犯罪不是从那一眼开始的，当列王出战他，当他闲懒在家的时候，已经开始为犯罪预备了温床。其实对我们而言的话，我们要警醒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放松就是一种世俗的方式来放松。我们很多的时候放松就是想离上帝远一点，我们要刷刷屏啊，我们要翻翻社交媒体。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恰恰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很愿意离上帝远一点的放松，但这恰恰往往会埋下一个雷。之后我们也再来分析，也再来思想一下，我们如何，我们像那只笼子里的仓鼠在拼命的在奔跑吗？我们真的是知道自己是遗传性疾病，然后还带着一个律法性的眼光再去看这些犯罪中的灵魂吗？还在站在一个道德高地指手画脚吗？我们真的是也像大卫一样，愿上帝使用我这经历，能够劝人与人，劝人与上帝和好。其实在我们主恩教主恩基督教会最后一次的这样一个小组分享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宣教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他说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尤其在里面提到了五个和好。其实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得了好处是因为基督走向我们，我们走向别人就是要别人跟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大卫他给了我们一扇窗，看见他做这事交与灵长。弟兄姐妹，你愿意把你的生命和经历也做成诗歌吗？也来和这些破碎的人和这些不堪的人来分享吗？别忘了，这是最有经最有力量的宣教。弟兄姐妹，我们从上帝来派拿单来找他开始，他看见了恩典，他看见了罪恶，他看见了福音，但他也看到了和好。唯愿大卫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经历，唯愿大卫的看见也成为我们的看见。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求你借着诗篇五十一篇，主啊，教导我们，让我们从其中得训诲，让我们从其中得教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经历福音，也经历福音带给我们的益处，也愿意把福音分享给别人。求你开恩怜悯我们，加力量给我们。祷告不配，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尊贵的名，阿们。